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的来见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愿主你不断的光照我们，使我们身上不断的结满圣灵的果子，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当我们说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圣灵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各位，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圣灵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工，而做工的结果就是你最终需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最终需要让你的生命不断地经历这样一个切实的真实的翻转和更新。但问题是，当我们讲到圣灵果子的时候，请注意，我们需要区分一个东西。区分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区分圣灵的果子与你原本的好脾气好性格呢？因为有些人天然就很柔和，很有爱心，很热情，乐于助人，有没有这样的？有人天然就有这个，对不对？那如果他天然就这样的话，如何区分圣灵的果子和他原本的那个脾气和个性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就是圣灵的果子其实跟我们原本那些好脾气好个性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去一个一个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中间的不同是相当巨大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仁爱和喜乐，对不对？这两个果子，你如果仔细听了，你就知道说，其实我特别的提到仁爱和喜乐，并可能并非我们天然理解的那些我们原有文化的美德，对不对？我特别的对照了我们原有文化当中容易跟仁爱和喜乐相混淆的那些的表现，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跟我们原本的那个美德可能相去甚远。我们再来看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当你听到和平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停止争吵，停止对抗，停止矛盾，恢复关系，对不对？大概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但请注意，圣经这里所说的和平并不仅仅指我刚才罗列的这些。圣经所说的和平，在圣经当中用一个词叫做沙龙。沙龙其实呢，有比我刚才所说的有更积极的意义。它的意思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就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被动的等待这个矛盾、冲突、战争结束，而是主动的去从生命当中去对付这些冲突、矛盾和战争。哎，你就发现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你知道大部分人面对和平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无奈的、被动的啊，这一页纸掀过去了啊，往前看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的，对不对？啊，你也有错，哎，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的，对不对？就是不断的和稀泥，不断的和到后来就反正就是和平了。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和平。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一段经文，你就知道和平的意思是受伤害的那一方、被欺负的那一方、被得罪的那一方需要主动的舍己，主动的去解决这个冲突、矛盾和纷争。哎，你知道你本来受伤的，你本来被得罪的， 但是你却要主动的去解决这个矛盾和冲突，请问这个和平的要求是不是比被动的承受要高得多？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和平的人，只不过是在说我们比较能忍而已，不是，那不是指和平，只是我们想忍过去，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当我们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的时候，其实你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你发现没有，就你在就跟他做一个降维打击，在道德上神圣化自己。但是那不是和平的意思，和平的意思是你把他放在同，你跟对方是一个同等的地位，你知道这个矛盾出来了，你需要主动的去面对。什么叫和平之子呢？就是要为着和平要去努力，甚至耶稣基督为着成就神与人之间的和平要去啊上十字架。各位，是他主动的上十字架，他主动的舍己的上十字架流血，就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和平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所理解的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够有和平，收获这个和平的果子呢？当我说到主动的去促成这个和平，解决这个纷争矛盾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构成极大的挑战，对吧？唯一的方式就是坚定的信靠福音，因为真正的和平只有从福音当中才能够带来。虚假的和平，或者中国文化当中忍一忍，或者说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一类的虚假的和平是可以靠你自己的，但真正的和平需要认识神的爱，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的，认识到神免了我们的债，认识到神的爱和恩典，被他的爱来激励，我们才有力量主动的去寻找和平。你知道在初代教会保罗的书信当中，哪一卷书他专门的解决不和平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对不对？哥林多前书为什么不和平？为什么有纷争、分门结党、各种各样的自私自我？使徒保罗认为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定他定十字架的道理，或者说他们还不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所以呢，我们要收获和平的果子，需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地放在神爱我们这件事情上。当你思想到一个地步，你的心开始柔软下来，开始安静下来，开始谦卑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总是会躁动不安。哎，各位，遇见纷争矛盾冲突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状态？越想越来气，对不对？你不想还好啊，越想越来气啊，躁动不安。但是你如何让自己的心平静安稳下来呢？就是把你的思想转一个角度。如果你思想对方的时候，越想越来气啊，如果你思想耶稣基督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柔和下来。这就是收获和平的果子的秘诀，不然的话你很难收获。即使你最后彰显出来了和平了，只不过是忍一忍而已。如果你不思想耶稣基督的爱的话，你只不过是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忍了，我接过去了，我翻页了，那个还不叫和平。你只有不断的思想耶稣基督，被主的爱融化，然后有勇气有力量去面对他，甚至主动的去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你才怎么样，才真正结出了和平的果子。这是第三个果子，和平。第四个果子，忍耐。OK， 你知道每一次每一个果子我都要讲到不是什么哈？哎，忍耐不是什么？各位，我们对忍耐的理解大概是什么样子？忍气吞声啊，咬牙切齿啊，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是忍耐的目的就是为了海阔天空嘛，就是为了利益嘛，对吧？啊，为了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嘛。但这也不是圣经所说的忍耐，因为当我们咬牙切齿也好，或者说忍气吞声也好，你知道有的时候跟性格是有关系的，我都不敢说那是美好的性格，有可能只是懦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可能只是懦弱而已。桑德森说呢，有一些人呢比其他人更能够忍受批评，看起来更有耐心，只不过呢他们忍耐是基于算计，或者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哎，有些忍耐就是这样的，我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利益而不得不忍，特别面对同事的时候我忍了，啊，面对老板的时候我忍了。请注意哦，那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忍耐的果子，那个只是你心里的算计，你怕这个月扣工资，你怕给你找麻烦，所以你说你忍了。但是请注意，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忍耐呀，啊，就像每一次，我不知道你们哈，你们有没有过观察过，有些人出门在外，无论是坐火车、坐飞机还是坐汽车的时候，有些人一定是等其他人下光了才开始，才开始离开座位。不一定他是因为能忍耐，有可能他只是不愿意和别人摩肩接踵而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表现在我们看来，哇，这么能忍，都等别的乘客走光了，他才开始起身，哦，好忍耐。不一定，有可能他只是不习惯拥挤的环境，不喜欢跟别人挨着而已。你就知道忍耐没有那么简单了，对吧？其实呢，忍耐跟喜乐和平安一样，甚至跟仁爱一样，都指的是，首先指的是我们内在的身被信仰更新的那个心。真正的忍耐，各位，真正的忍耐其实是神对我们的忍耐。圣洁良善的神忍耐我们，请问神忍耐我们是不是为了他获得利益？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我忍了是为了获得利益？不是吧？神为什么忍耐我们？是的，哎，好几位弟兄姊妹答出了那个正确答案。真正的忍耐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利益的考量。如果你出于利益的考量，总有一次忍不住。但是当你出于爱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能够操练忍耐。我的意思是，你出于爱不一定是每一次都忍得住，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不是说你只要出于爱了，你每次都能特别好的表现，不一定。但是你当你不断的操练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甚至你这次没忍住的时候，你会反思自己，你会省察自己，你会在下一次的时候提醒自己，因为你出于爱，你就更少的是一种算计。啊，所以你知道真正的忍耐是什么？真正的忍耐意味着出于爱的缘故要付出和舍己。我一直觉得付出和舍己几乎是最难的事了。是的，付出和舍己是非常难的，因为它要对付我们的自私，也对付我们的肉体，并且每一个人都自私，每一个人都有肉体。而忍耐在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在对付。圣经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哎，不轻易发怒是不是就指的他不发怒？那个英文叫做 slow to anger， 就是慢慢的发怒，就慢一点，慢一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出于爱的缘故在忍，对不对？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当他在不断的忍耐的时候，指的是你看哈，说他死怒，他慢慢的发怒，跟前面有恩典有怜悯是连在一起的。当他慢慢的发怒，是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换句话说，忍耐是出于爱的缘故。当我们在这个爱心、喜乐、和平和忍耐当中不断的去结出这圣经的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操练和塑造自己的生命，这是忍耐的果子。我们再来看恩慈。恩慈是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大概会说恩慈大概就是说话很慈祥，恩慈嘛，很慈祥，对人很和蔼，从来不批评人，总是鼓励人，对吧？这是我们对恩慈的第一印象，大概我们都是这样理解恩慈的。但圣经中的恩慈其实不只是这个意思，你发现我的逻辑对吧？我每一个词大概都会先说出来我们以为的它那个意思，再告诉大家说圣经的意思可能比这个丰富的多。在很多人看来，对人友善，不轻易批评别人，说话很和蔼啊，但同样的，很多人都愿意这样干，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干，但你知道，很多人这样干，为的是不得罪别人，为的是赢得人心，为的是让别人喜欢自己，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恩慈。哎，你有没有称赞过一个人，故意称赞一个人，为的让他喜欢你，或者获得他的好感？你有没有过？谈恋爱的人最容易干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啊，哎，你有没有发现谈恋爱的时候都甜言蜜语，结了婚之后连10%都达不到？这个是要悔改的，对吧？就表明当年的那个成分有点虚，不够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会有很多虚假的恩慈，就看起来对人很好，其实不一定。比如说雅各曾经为以扫熬了汤，对不对？哇，一个男人为另外一个男人煲粥，哎，看起来多暖心，暖男呀，啊，你以为他是很有恩慈的，对吧？其实他的目的是啊，为了获得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他看起来的恩慈暖心只不过是他的手段而已，并非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恩慈。甚至我会说，撒旦有的时候都会常常容易扮演虚假的恩慈的角色，就对你好，对你有恩，对你慈祥，对你柔和，就为了你啊，万国的荣华，把石头变成饼，多好的事儿，好建议啊！特别对饿了40天的人来讲，更是个好建议。哎，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牧师说话总令人讨厌？你知道为什么吗？不如她闺蜜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她闺蜜每一次说都能说到她心缝里，但牧师每一次说都能说到她心，就是正好那个心缝的那个。刺激点上，要悔改，要认罪，正好刺激到他，对不对？闺蜜怎么说？就是要对自己好。哎，各位，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些听起来让我们特别好听的话，不一定是真正的祝福我们的话。我是说的不一定哈，真的，因为那些听起来特别好听的话，可能只是容易让我们成为一个顾念肉体的人，而这个顾念肉体的意思是让我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祝福，而是暂时享受了一点最终之乐而已。但什么是恩慈呢？恩慈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祝福别人，恩慈的意思是祝福别人。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的意思就是 你的言行举止，你对待人的方式，你的行为，最终能够祝福到他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益，这个就是恩慈。哎，各位，有的时候一些批评的话可能也能祝福他，对不对？这个其实是真正的恩慈。所以怎样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呢？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其实是要顾念别人的灵魂的需要，顾念别人灵魂的需要。因为圣经特别在讲到这种顾念的时候，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特别提到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相顾。就是这个意思。作为基督徒，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而这些恩赐的目的，哎，各位问大家，你相不相信你有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你知道这些年我总是遇见一些人说，哎呀，我不行，我没恩赐，我不像你们，我不能说不能拿。看起来就是能说能拿的有恩赐，对吧？我不能干，我也看起来拙口笨舌。各位，每个人都有恩赐，只不过恩赐不同而已。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有恩赐，这是一个前提了。但你们知道吗？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了恩赐是不是用来夸耀自己的？是不是用来看不起别人的？是不是用来分门别类的？恩赐用来干啥？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用的哈。那叫错误恩赐使用指南。我们就避避坑好吧。哥林多教会错误恩赐使用指南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些。好吧，是恩赐错误使用指南。那恩赐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祝福别人。是的，建造教会，祝福别人，服侍别人。所以我的意思是，恩赐的意思是祝福别人，恩赐的目的是为了服侍别人，祝福别人。并且当你去使用你的恩赐去服侍别人，祝福别人的时候，就是在福音里面向人见证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了。请注意，真的是这样的。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怎么彰显出来呢？就是他透过一个一个鲜活的基督徒使用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别人，祝福别人的时候，就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把恩典给彰显出来了，对吧？并且是鲜活的给彰显出来了。他怎么来认识耶稣基督呢？他不是就是透过这些鲜活的那一个彰显恩典的方式来认识耶稣基督吗？所以这一点上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祝福我们的。哎，我们怎么明白神的爱？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恩典？我们怎么明白神的那一个圣洁？不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洗脚，耶稣基督对门徒的那些的眷顾，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恩典、圣洁、荣耀的吗？所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至少呢，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有一个挑战了。第一，我们要认识福音，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并且被那个福音来不断的塑造我们的生命。但我恐怕很多基督徒这十年这二十年来对福音的认识大概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请注意，在使徒保罗那里，在耶稣基督那里，这只是福音的一半的内容，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只是福音的一半的内容。你知道福音的另外一半内容是什么？谁来猜一下？另外一半的内容是跟随耶稣基督。 或者说当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彰显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当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他把上帝的真理彰显出来给我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常常停留在一个理解的基础上，说我理解，我认识，我接纳，就是在一个逻辑上，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你知道，你一旦理解、认识和接纳，如果是真，与使徒保罗的话说，如果是真知道的话，就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那个生命的活力出来了，对不对？就会产生那个生命的爆炸力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恩慈的一个应用。下一个果子，良善。圣经中的良善和恩慈一样，不仅仅是看起来很有爱、很友善、很好心而已。其实真正的良善是内心被福音光照的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没有良善。哎，各位，中国人特别山东人喜欢说啊，那真是个好人啊。我们常常说身边某某某真是个好人啊，对不对？但请注意，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其实都不良善，至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许许多多糟糕的东西。那怎么来有良善呢？就是内心开始不断的被福音光照。只有内心不断的被福音光照，才能够真正有良善。那请问良善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其实呢，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良善最大的敌人是虚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称一个词哈，叫假冒伪善。哎，假冒伪善是真正良善最大的敌人。哎，为什么要假冒伪善呢？就良善这个事儿，总有一个敌人伴随着他，就是虚假的良善。因为在良善的表面之下藏着自私自我的动机。为什么良善容易被假冒？因为即使一个不信的人，他也知道良善好，就谁都知道良善好，最好的事物呢就有被假冒的可能，对吧？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恨恶虚假的良善，假冒伪善。神恨恶我们，因为虚假的良善有一个相当糟糕的状况，就是它其实是把恶给隐藏在下面，然后可以不去对付恶。圣经中引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警戒，比如《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对不对？夫妻卖掉了一些产业，把他们所得的一部分拿来奉献给教会，到此为止，这事儿依然都是一个好事，对不对？卖掉一份产业，把其中一部分拿来奉献给教会，好的无比啊，多好的事儿！但是因为他们虚伪，因为他们虚荣，我也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或者是虚荣心也好，或者是希望别人夸赞他们也好，或者说希望别人觉得说他们有热心也好，总之他们奉献了一部分，却说他们把所有的都拿来了。其实只仅仅奉献一部分，上帝也会喜悦，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不是说你只有全部都拿来我才悦纳，你拿了一部分我给你两巴掌，不是，对不对？但是他们因着虚假的虚荣心，因着他们虚伪的那种想要得别人的称赞，他们就开始向神撒谎。他们一旦向神撒谎的时候，那个良善就变味了，对不对？本来奉献一部分挺好的事儿，是好事本来，但是一旦向神撒谎的时候，那里面隐藏的就是恶，对不对？那个奉献背后的都是恶的动机推动的，那个恶的动机大概就是他们的虚伪、他们的虚假、他们的虚谎、他们的等等这些东西。上帝因着这些东西当场审判了他们， 所以神恨恶虚假的良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什么才是合乎圣经的良善呢？一位神学家这样说，有神的灵内住的人，同时也得到力量去活出美好的见证，他们的优雅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发出来。哎，你发现他在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们强调的重点是真实的良善其实是他们与神同在有内在的那个力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靠着自己，你就没有真实的良善。你无论什么时候靠着自己，你都没有真实的良善。因为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良善只有是有神的同在，被神来推动，你才能够真正有良善。请注意，良善的首要指的是心，但是你的心你说了不算，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这里的谁也包括自己，自己也识不透，对不对？请注意，这里的谁也包括自己啊。你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连你自己也识不透，那怎么办呢？首先它指的内心与神的灵的内住，被神的爱的驱动，被神真理的光照，然后有着这样一个内在的力量，这是良善的第一步，或者说其实不是第一步，是它的一个内在的本质。但是请注意，首先良善有这一个内在的本质，其次良善也是一个行动。是的，圣经非常强调这一点，良善其实也是行动，良善的内在的本质是那个，良善也必然带来真实的行动。良善的人不仅自己里面有正直有真诚，并且他也会做良善的事儿，这个就叫做行动。因为神自己是良善的，于是他就做的事儿都是良善的，对不对？那结出良善的果子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常常借着神的话激发我们对理念、对真理、对美善、对永恒的那个热切的追求，就是用神的话不断的激发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结出良善的果子来。那你知道诗篇怎么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哎，你发现没有，他就给了我们路径了，对不对？就是把主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就怎么样，就避免得罪神。得罪神就是不良善咯，避免那个不良善其实就是走在一条良善的道路上，对吧？所以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将主的话藏在心里。哎，他指向的是那个心，对不对？良善的一个本质就是心，对吧？第二个结出良善果子的方式，就是愿意接受别人的督责和批评，这个就是指的行为，对吧？哎，因为我说了良善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内在的心，一个是外在的行动，对吧？那将主的话藏在心里，能对付的是我们的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和建议呢，就是对付我们的行为。哎，请注意哦，有某些时刻我们是需要特别的被别人来提醒的。哎，当然你说每个人心里都有圣灵，圣灵提醒我就可以了，那为啥还需要别人呢？很简单，因为你心太硬了，圣灵提醒已经不管用了，就是这个原因啊，真的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里面借着读经祷告灵修就已经被提醒了，就表明说你还没彰显出来，你在行动上都还没来得及彰显出来，你借着读经祷告灵修就能够对付自己的心里的刚硬和败坏了。 OK， 别人来提醒批评你的机会就少了，对吧？因为你还没来得及彰显出来嘛。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把主的话藏在心里了，已经很难透过读经祷告灵修听到团契来对付你生命的问题了，已经让人看出来了，这个时候还有希望，就上帝会借着身边的张弟兄和李姊妹的建议和批评来帮助你，来指引你过一个良善的生活。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上帝在引领我们的方式。哎，请注意哦，不仅你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听到是上帝引领你的方式，别人的批评和建议也是上帝引领你的方式。好，下一个圣灵的果子，信实。首先什么是不信实呢？我先来说结论哈，然后我会解释一下。其实不信实的意思就是不顺服神。在圣经当中我们会常常看到不信实和不顺服是连在一起的。哎，你说怎么信实跟顺服会连在一起呢？我来解释一下。历代志上10:13，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哎，你说这里又没说信实的事啊，当然这里说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哦，能看出来他不顺服神，这个能看出来，但这里没说他不信实呀。但你知道吗，这节经文当中那个干犯耶和华在原文和英文当中的意思都是因为他对神不信实。什么叫干犯？干犯这个词是很难理解的，古文很不，古文没有一定的水平，很难明白什么叫干犯，对不对？现代汉语很少用干犯这个词，但是翻译成我们能理解的话，就是因为他对神不信实。干犯的意思就是不信实。你知道不信实意味着他的心思是三心二意的，这叫干犯啊。哎，心思三心二意，对他心思不诚，心不虔，不虔不诚，不诚心，三心二意，不信实，就是干犯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不信实跟不顺服是连在一起的。再举一个例子，马拉基书当中讲到神回应百姓那种三心二意的献祭，那种不冷不热的献上瞎眼的瘸腿的等等这些的时候，神说你们不信实，因为你们的心是三心二意的状态。对神三心二意，对神不虔不诚不信实，就是干犯的意思。那这当然也就是不顺服的意思。所以信实是什么？信实就是内心忠心可靠，这就是信实，内心真诚忠诚可靠。圣经常常让我们看见成为信实的人的前提就是要全心全意的跟随神和他的话语，全心全意的跟随神和他的话语，就会成为一个信实的人。哎，你知道我们常常说人都是靠不住的，对吧？你怎么才能够变得靠谱一点呢？那一个人变得靠谱一点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他对上对信仰真诚。各位，你知道特别是山东人，我们总喜欢人情世故那一套东西，对不对？圆滑的那一套东西，对不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那些东西，对不对？酒肉朋友酒桌的那一套东西，对不对？冠冕堂皇的话的那一套东西，对不对？那个不叫礼貌哈，那个大概就是叫不信实。那个不是礼貌，那个是不信实。但是你怎么成为一个信实的人呢？就是对信仰真诚。是的，我常常会觉得一个人可能心里可能无论他习惯上、生命品格上、言语上各方面，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对不对？教会当中也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前提是我们需要对信仰真诚。如果我们对信仰不真诚的话，我们对人绝对不会真诚的，永远都不可能真诚的。一个只有对信仰真诚的人，可能他有很多毛病，有可能的，脾气大啊，或者说这个怎么样，很多毛病可能都有，但是只要他对信仰真诚， 很多时刻他能够更好的去面对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对信仰不真诚的人，即使他表现出来的问题没那么大，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办法面对，他只有不断的掩盖隐藏，或者用光鲜亮丽的言语行为来把他用山东话叫糊了得很平整啊，就是抹平，对不对啊？就是装点整齐，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信实就是对神真诚。除非你真正的认识神的恩典，并且明白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否则我们对神很难真诚。不认识神的恩典，对神就不会真诚；不认识神对我们的命令和要求，对神也不够真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下一个果子，温柔。哎，我们想到温柔的时候，你知道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太明白温柔这个词的意思，我总是很担心说别的果子作为一个大男人好结，温柔这个果子很难结呀。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担心过，有没有忧虑过这个事儿？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温柔大概就是无能软语，对不对啊？或者说总是不生气，总是微笑，说话嗲声嗲气，大概就是我们理解温柔的意思啊，就是按这个标准来讲呢，台湾人一定比东北人更疏离，对不对？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但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其实不是圣经所说的温柔的意思啊。温柔的意思不是小女儿姿态，其实甚至温柔也不是那种故意自谦啊，故意说我不行。也不是的，温柔的这个果子，它实际的意思是指力量被包裹起来，有限度的能控制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力量被包裹起来，能控制的有限度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哎，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有可能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领袖、国王、君王，但是你能够有限度的、有限制的使用自己的力量，你就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意味着你不是一个自我的一个人。所以呢，你知道耶稣是真正的温柔的榜样，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说耶稣是真正的温柔的榜样？因为圣经说了嘛，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就是他的温柔。请问耶稣有没有力量？耶稣的力量是整个宇宙最大的力量，但是他在被骂的时候、被威吓的时候、被冤屈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力量呢？没有，这表明他是温柔的。耶稣的温柔就是他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他有力量，但是力量不是用来好像反击的，力量是用来服侍的，是用来保护弱者的。而这个是温柔的意思，因为基督正是这样的温柔来寻找我们，而这样的温柔恰恰你发现又最有力量，对不对？这样的温柔恰恰又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它能够降服人的心。你知道秦始皇能降服人的身体，刀剑能够降服人的身体，但是十字架才能够降服人的心。刀剑就是他可以用他外在的那个力量来降服你，但是耶稣基督的温柔是他用这个力量来限制他自己，用这个力量来代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如何结出温柔的果子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 我们只要有一丁点力量都想滥用权柄。哎，各位，我知道很多人我以前这个去饭馆吃饭的时候常常容易听见邻桌就骂贪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这啊提起来啊，我们单位那个局长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通常我会说，如果他做了局长不一定比那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什么叫，因为他其实是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他比那个人更好，而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试探而已，他没有那个机会而已。而圣经这里所说的温柔呢，就是他开始不断地限制自己，即使他有力量他也限制自己。最后一个节制，哎，这里最后一个节制就带来了这一个跟温柔在这一点上很像的节制，不是说你有自制力啊，你知道很多人很有自制力的，高考考了9年对吧？啊，你知道我以前我是很讨厌高三的生活的，我都大学大四快毕业了，晚上做梦还做回到了高三考场上去，你就知道这个讨厌有讨厌的多么深了，对不对？但是什么叫节制呢？节制的意思不仅仅是控制自己的小动作坏习惯，不仅仅是改变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坚持做某些事情而已，当然控制很重要。圣经所说的节制不是说给我们一个好像跟圣灵无关的自我意志力的加强，不是的，圣经所说的节制其实是解决罪的方式，解决罪的方式。比如说你从前很生气的时候你会用暴力来回应，这是一种不节制的表现，对不对？好了，现在你意识到打人不对，你信了主了，知道打人不对，于是你开始冷战，你开始生闷气，请问这个是不是节制？这个其实不是节制，虽然表现上你看起来节制了啊，没有用自己的拳头，表现上节制了，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的，你并没有真正的对付自己的罪，你并没有真正的对付，你只是用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式来代替从前那种错误的方式。从前打人是一种错误的方式，现在你只是换了一种错误的方式而已，那个并不叫节制。芬德芬这样说，他说有一些自制是可以拒绝某个罪的，但如果自制同时也拒绝了神的恩典，那么这种自制无非是用一个罪代替另外一个罪的罢了。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有些自制我可以拒绝某些罪，比如说我从前打人现在不打了，这种自制力能不能拒绝打那个罪，伤害别人的罪拒绝了，对吧？但是你是用了冷战的方式，用了苦读怨恨的这个罪来代替了打人那个罪，也没高到哪里去嘛，并没高到哪里去呀，有可能更严重，因为苦读怨恨有可能比打人更严重，真的有可能。所以你知道圣经所说的节制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对吧？因为这种的自制力并没有把神放在首位，而是把自己放在了首位。什么叫把自己放在首位？你之前用打人的方式，现在用苦读怨恨的方式，其实都是在把自己放在了首位。但真正的自制是什么？真正的节制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去远离罪恶，就是他人生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最终在这个目标之下他开始意识到他更少的肆意妄为。哎，请注意，你看我用的词很谨慎，我说是更少的，对吧？就意味着说信主之后他有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原来的脾气性格各种各样的习惯的，都是有可能的哈。对，千万不要因着他某一项的表现就觉得是肯定不是基督徒，不一定。 因为它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使徒行传二十三章记载了一个这样被圣灵充满的节制，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当中记载一件事，就是使徒保罗被带到公会那里去受审，然后其中一个公会的成员就打了保罗耳光，大家还记得对吧？哎，按我们对这一位属灵巨匠保罗的理解，他是不是按我们的理解，如果你没读过这段经文，你理解是保罗应该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主啊赐给我爱心信心力量，保罗是不是这样干的？保罗当时就生气了保罗当时就生气了并且保罗说的很不客气，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就骂人的话啊。什么叫粉饰的墙啊？就是类似于中国的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够狠对不对？这话因为保罗当时就生气了所以如果传道人生气你也稍微原谅一下啊但是请注意哦，他的怒气有没有无限的发展下去？没有。接下来我要分享他的节制了。他的节制是什么？不是说他没有怒气，而是他在节制自己的怒气。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告诉保罗说，你敢这样对大祭司发怒吗？你知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你知道保罗的反应是什么？保罗有没有说什么大祭司？耶稣才是大祭司你什么大？保罗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对不对？保罗立刻在那个时刻节制自己的怒气，顺服神的话，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还用圣经证明自己刚才的怒气有点不合适。哦，很不容易哦，引用圣经说自己刚才不合适，这个叫节制。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面对一个不公正的审判，他面对了一场暴打，但是他立刻想起神的话的时候，就借着神的话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向正在对他不公正审判的人道歉。请注意，那些人正在不公正的审判他，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保罗也是，我们会发怒，保罗也会，但是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节制这个圣灵的果子。保罗又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在那里打一个比方，把追求永生、追求天国、追求神比作一场比赛，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得不能坏的冠冕。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在这条走天路上我们要有节制，连比赛都有节制，我们要得连得能坏的冠冕的都有节制，我们为了追求不能坏的冠冕就更应该有节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标更伟大，我们的目标更有价值，对不对？我们会靠着圣灵的力量控制我们，不被其他的那些没有那么大的价值的事情来吸引，而是定睛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就要节制啊。所以要节制，要与基督联合，要认识到我们要得的那个荣美的冠冕的那个的荣耀。你知道很多人没有节制，拜偶像的人通常没有节制，被某一个罪辖制的人通常没有节制，陷入到某一个的挣扎当中的人还没有节制，有一些坏习惯改变的人没有节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被那个东西辖制来顺服自己的肉体，对吧？但是保罗的意思是，当你定睛属天的价值的时候，你面对今生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上，你就会有节制。为什么？它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好，所以你就不容易没有节制的去追求它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然收获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的，但永远要不要忘了，这是圣灵的果子，是需要靠着圣灵去结出来。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常常为此祷告，祈求圣灵充满我们。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明白认识圣灵的果子。我们更求你，当我们学习认识了圣灵的果子之后，求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以此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带领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断地追求你，使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